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向我们以诗歌来赞美我们。
弟兄们平安。上一个主日，我们一起读了路加福音从11章37到54节。如果你不知道这时候应该要笑的话，你上班子。我们上个礼拜读到耶稣跟法利赛人还有律法师说，你们有祸了。法利赛人的祸是因为他们虽然把薄荷、茴香、菜蔬献上十分之一，看起来好像完完全全照着神的命令去做，但是他们忽略掉行公义爱人的事情。那么另外他们喜欢人在人在路上跟他们打招呼，喜欢在会堂里面坐在岗位上。另外他们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仪表堂堂，但是实质上他们里面是粉饰的坟墓，人走在上面，因着他们的原因造成不洁净，却没有办法知道。耶稣在那个地方他也是说，律法师你们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斟酌律法里面的一字一句到了最精密的地步，但是你们只是为了别人来寻求这样的意义，你们自己却没有身体力行你们的教导。那么接下来呢，在11章54节里面讲到说，文士跟法利赛人听到耶稣这么说了以后，他们开始非常强烈的来抵挡耶稣，希望从耶稣的嘴巴里面能够引出一些话柄，让他们能够攻击他。那么接下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一开始讲到这时有几万人聚集，所以跟着我们前面读到法利赛人文士对耶稣的一个态度，讲到耶稣从那里出来，我们的今天经文里面讲到这时有许多人聚集。我们知道这两段经文是不一样的场景，但是呢这两段经文还有一个连贯性。那么路加在这里一开始告诉我们说，当时有几万人聚集，他们拥挤到一个程度，几乎要彼此踩踏，几乎要造成有人受伤的一个情况。那么耶稣这时候开始向这些人传讲信息，他先针对着门徒开始讲论。那么他针对着门徒的第一句话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那么防备就是小心，要警惕。那么笑这个字，我们之前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已经提过，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因为这个笑它有一个渗透性，如果我们把笑放在一团面里面呢，过一段时间以后呢，整团面会均匀的一起发酵，而不会局限在某一个地方，因为它这样子的一个渗透性常常被犹太人用来比喻罪。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那么我们也从这里看见，虽然跟11章37到54节是不一样的场景，但是这两段经文在路加的记载里面它有一个连续性，同样的是针对法利赛人在当时所做的事情对我们有一个提醒。那么耶稣在之前针对法利赛人提出一个警告，提出一个指责，在这里他跟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接下来他说这个笑是什么呢，用比喻的手法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接着耶稣解释这个笑就是假冒为善。那么假冒为善这个词，我想如果我们不是从圣经好像很少这样子说。那么假冒为善呢，就是装着一副很敬虔，装着一副很得体的样子，但是呢里面却没有这样的一个实质。上个主日读到的耶稣指责法利赛人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他们把外面包装的好像很敬虔的样子，他们在十分之一十一奉献的事情上面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确，让人看了都忍不住说，这些人真的是好像非常在乎神的话。 但是呢，在本质上，神立设立十一奉献的本质是要我们能够经历它，是要我们能够敬畏它，也借着十一奉献的方式把我们所得的拿出来分享，接受他这样的一个祝福。法利赛人做到了把十分之一献上，但是那个爱人跟行公义的事，也就是神设立十一奉献的目的跟本质，却被他们忽略掉。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假冒为善。那么中文呢，有一句话呢，可能我稍微改了一下，但是呢，可能可以抓到其中的一点意思，就是打肿脸充属灵的胖子。那么在属灵上面呢，明明没有办法真正很甘心乐意、很照着神的命令去做，但是在外表上，只要人看得到的地方呢，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注意。那么注意我们的外表本身不是错误，但是如果忽略掉那个生命的本质，是才是神真正所喜悦的，那么就是假冒为善。那么耶稣在这里提醒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那么假冒为善，其实呢，我们上一次提到法利赛人他们开始的起源是真正对神有一个敬虔的心，有一颗敬畏的心。他们看见他们周围的人没有能够完全照着神的命令行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要跟他们不一样。那么法利赛就是分别的意思，我们要跟这些做不到神命令的人不一样，我们要达到神命令的要求。于是他们与其他人分别出来，所以他们开始的利益是好的，只是久了以后呢，他们只注重表现给别人看他们有做到神的命令，于是变成了假冒为善。那么假冒为善，耶稣在这里用笑这个例子也让我们看到，假冒为善呢，其实是一种像传染病一样的东西。假冒为善会彼此传染。那么如果我们在教会的氛围里面呢，我们从来不分享彼此的难处，我们发现呢，如果有新朋友来的时候呢，他很快就会学着这样做。他发现这一群人呢，都只讲他们顺服神、他们正面的经历，他们从来不讲他们遇到的难处。以后呢，他们也会把自己的难处收起来。于是呢，大家就互相的在这一方面彼此的影响。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说，假冒为善像是笑一样，不要让它进到我们的面团中间。一旦它进到我们面团中间呢，它那个渗透性、它那个感染力相当的强。所以我们要从一开始就防备法利赛人的笑。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的生命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在人面前坦然的承认，不需要在人的面前假装我们平常在神面前明明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那么假冒为善，其实它的根源是出自于害怕人的看法。那么于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接着在第二节跟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国的原则是什么，为什么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于是在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知道的。那么中文里面感觉起来不太发现，其实那个不露出来也是一个被动的语态。那么我们如果看 NIV 的经文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There is nothing concealed that will not be disclosed。所以所有掩藏的事，没有一件掩藏的事不会被显露出来。那么后面没有一件被隐藏的事不会被使人知道。那么这里其实是一个翻译上面的选择。那么原来那个希腊字呢，有知道的意思，但是也有使人知道的意思。那 用中文选择的是知道的意思而已，我比较喜欢拉丁的选择，掩盖的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对应上面比较完整，所以掩盖的事情没有被揭露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让人知道的。在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应，让我们看见事情会显露出来，掩盖的事情会被显露出来，隐藏的事情会被使人知道，被让人知道。那么经文上面没有告诉我们是谁做这件事。其实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所有的事情终极的推动者是神，所以当这个被动语态他没有讲明是谁做的事呢，其实在暗示我们这件事情是神做的。掩盖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在有一天会，不在将来的某一天会被神显露出来，掩盖的事没有一件不会在将来的某一天被神显明出来，神都知道，神都看见，在神的时间他会让这些你想掩藏的事情被显明出来。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我们就知道假冒为善其实不只是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假冒为善其实是我们忘记了神都知道，神他有一天会让掩盖的事隐藏的事暴露在阳光底下。那么中文有一句话说呢，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其实在意思上面跟这一节经文有点相似，可是当我们讲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时候呢，我们是讲这世界上面的一个通则，我们就我们能够在世界上面观察到的现象做了一个总结。但是呢，耶稣在十二章二节里面讲的话虽然跟我们传统的观念很像，但是有一个相当不同的地方是它是以神的本性为出发，是神会让这些事情有一天终于要藏住。那么接下来第三节里面和合本里面翻译有因此，那个因此是译者的理解它加进去的，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你们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如果第二节的经文是一个通则，第三节的经文就讲得更具体一点，你们以为你们在黑暗的地方偷偷讲话，偷偷讲的悄悄话没有人听见，但是有一天要在明处被人听见。你们以为你们在内室附在旁人的耳朵旁边所说的话没有其他人听见，但是有朝一日要在房上被人宣扬。这是更具体的来告诉我们第二节里面所讲的事。那么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跟第一节里面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伪善，有非常直接的一个关系，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所以你们假冒伪善能够骗得了人一时，但是你们骗不到神，而且神有朝一日要把掩盖的事显明出来，要把隐藏的事显明出来，让其他人也都知道。如果我们对神全知的认识清楚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假冒伪善是没有意义的。神知道我们的本性，神知道我们的本相，我们在人的面前可以假装的聊天时，但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假装。神知道我们时时刻刻的光景，神知道我们内心所存的，而且他说有一天这些他所知道的，虽然我们今天好像觉得我们掩盖得很好，但是有一天他要让所有人都可以看得见。所以在神的面前，神所知道的一个真相将来有朝一日都会被人所知道， 所以如果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呢，假冒为善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呢，人说谎呢，基本上都是希望不要被拆穿。如果呢，你知道有一句谎话是早晚要被拆穿的呢，可能呢，你会想想其他的办法，那么不要说谎。那么假冒为善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知道假冒为善没有办法永远的骗到人，就算是打肿脸充鼠狸的胖子呢，也只是一时的。所以如果我们真正清楚神的全知，神他都知道，而且有一天在他面前我们无可隐藏，我们今天就知道我们不要在人的面前假冒为善。那么这里其实讲到神的本性，跟我们在撒母耳记第二章哈拿的祷告里面讲到的神是一样的。哈拿在祷告里面感谢神赐给他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第二到第三节里面就说，人不要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那里是哈拿给人的一个警告，他这样的一个警告是出于对神的认识，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在人的面前，我们可以暂时的假装，我们可以好像当时的法利赛人一样，做出敬虔的样子给人看，接受人给我们的赞美跟尊敬，但是里面却没有。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全知的神，神衡量我们的每一个行为。那么这里防备法利赛人笑，防备假冒为善这件事情，我们看得见别人的假冒为善，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假冒为善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能够感受。那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也落入假冒为善的危机。那么假冒为善其实它的问题根源在意人的看法，过于在意神的看法。法利赛人为什么很在意要把薄荷、茴香跟菜蔬每一样精精细细的算清楚，都献上十分之一？他们不是因着神设定这样的命令，也忘记神设这样命令是要提醒人去爱人跟行公义的事，他们是要让别人看见他们有多么的敬虔。所以假冒为善的问题最根源所在，就是过度在意人对我们的看法，甚至于到一个超越了我们在意神对我们看法的地步。那么我们如果落入假冒为善的时候，其实就是反映出来我们忘了神在我们心中才是第一顺位的重要。那么也反映出来我们在神学上面其实对神的认识有一个盲点。那这个是今天第一段的经文，在十二章的一到三节里面。那么耶稣接下去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所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面。所以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对比。那么中文里面呢，没有单复数，在前面讲那个那杀了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其实是复数。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些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除了杀你们以外，杀你们也是他们能够对你们所做的事情最大的极限。这是一种，这种人呢有复数。那么另外一边呢，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这个其实是单数。我们其实读到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这里所说的是神。那么这里耶稣对比两个人可能会害怕的对象，一边是他所能对你做 杀了你。如果他杀了你以后，他其实真的没有办法再对你做什么。那么另外一边是有权柄可以杀你的身体，但是不单单如此，他也可以处理你的灵魂，他可以把你的灵魂丢到地狱。那么这里其实如果大家熟悉启示录里面的记载呢，就是犹太人当时听到地狱这个词呢，他们会想到在地狱里面灵魂要受永火的刑。因为我自己个人很怕热，所以我对那个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感受。那么在地狱里面呢，是永远有不停燃烧的火，而且呢没有水喝。那我很怕热，我也很怕口渴，所以呢这个对我来讲一听我就知道那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那我知道我有些朋友非常耐高温，他们有的时候呢90度他们可以穿着长袖，那我看了我就开始流汗，那我就不晓得对他们来讲感受是怎么样。但是呢这里讲到地狱的时候呢，其实马上对于任何一个犹太人就会有一个联想，地狱里面的永火，而且没有办法得着滋润。讲到地狱的时候呢，犹太人另外一件一定会想到的事情是神最后的一个审判。在启示录20章里面讲到地狱的状况，就是在最后的审判之后。所以这里讲到那杀身体以外又有权柄审判人，把那个有罪的人丢在地狱里的那个是神。所以这里耶稣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因为他们能够对你做的事情有限。那么要怕谁？要怕那个杀了身体以后还可以把你的灵魂丢在地狱里的那个，因为他对你能够做的事情更多更可怕。那么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公平，好像我们一定要怕谁一样。那么其实的确如此，因为害怕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跟着权柄来的。我们对于比我们权柄大的，因为他们有权利可以对我们做一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或者是控制的时候呢，我们会处于一个劣势，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害怕的心。在这里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变得天不怕地不怕，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怕对你怕的对象。那么我有一个表姐，她呢只比我大一两岁，她那时候呢决定要做国中的老师，国中是这里的7年级到9年级，那么在台湾在当时呢还需要考试。那么她呢是英文老师，那我跟我妈妈呢就问她说你当国中老师没问题吗？国中老师我们的印象里面都觉得很凶，那对学生都很凶然后很严格。我说你的声音细细的，然后 她瘦瘦然后又白白的，然后声音又不大，我说你凶得起来吗？那他说我对我的学生很凶。我说真的吗？他说没有办法，他说一个小孩子他回家他能够念书的时间每一天晚上只有这么多，学校要看学生考试的成绩来决定老师的业绩，所以呢等于是所有的老师呢在抢在瓜分学生的那些时间。学生要是不怕你，他就去念那个他害怕的老师的那个学科，因为那个老师凶起来的时候他会害怕他今天晚上的时间就会摆在那个科目多一点。他说不能不凶，因为你不凶呢学生这一科呢就会念得不好，学生这一科念得不好呢学校就会觉得你这个老师教得不好。所以呢在这里其实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你要怕对对象，你要怕那个真正权柄最大的那一个。我们不应该要能够天不怕地不怕，原因是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既然是有限的人我们就要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但是耶稣接着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个害怕不是盲目的躲在角落里发抖的那一种害怕，神对我们是相当珍惜的， 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在人的眼中，五个麻雀才卖两分银子，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但是神从来不忘记他们。但是我们人比麻雀贵重得多，神珍惜我们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的头发也被数过。那么这个表现出神对我们的珍惜，对我们的爱护。那我不晓得大家的头发有多少，自己知道。那我们大概再怎么爱我们的孩子，我们都不可能一根一根的去数他们的头发。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神连我们头发都数过。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一个躲在角落里面的害怕，怕神的方式是敬畏他，明白他的权柄，知道他的权柄、他的权知、他的权能，那样的一个害怕才是正确的害怕。如果我们害怕那一个有权柄的神，害怕那一个能够杀了人以后有权柄把灵魂丢在地狱里的那个神的，我们就不会害怕那些杀了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在永恒里面，在将来，神有权柄能够来爱我们，我们不用来惧怕那些只在今生暂时可以让我们受痛苦的人。那么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反面教材。那么反面教材里面告诉我们，有些人呢，他没有怕神，他对神的害怕呢，不及他对人的害怕。那么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里面记载了扫罗拜过的原因。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个王，神让撒母耳膏他立他做王，因此他可以打败非利士人。但是神要他去灭绝亚玛利人的时候呢，他没有照着神的话做。那么撒母耳先知来到扫罗那里指责他的错误。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十七节开始，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这里撒母耳指责扫罗没有照着耶和华的命令行。扫罗心里面是不是真的觉得无辜？我实在从经文里面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来说，但是呢，我认为呢，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扫罗他其实觉得他是有一些道理的，他不是完全理亏的。那么扫罗对撒母耳说呢，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当灭的屋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做错事情的是谁？是百姓。而且呢，百姓做错事呢，也不是没有原因。他们留下这些上好的牛跟羊呢，是为了要献祭给耶和华。那么后面就带出来撒母耳的回应，是我们相当熟悉的经文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那么这跟法利赛人所做的事情其实相当的相似。法利赛人为了要遵守十一奉献的命令， 他们却忽略了爱人跟行公义的事。在这里，扫罗和他的百姓没有听从神的命令，留下上好的牛羊，虽然是为了献祭的缘故，但是不讨神的喜悦。那么这里撒母耳讲到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从这时候开始，神决定扫罗没有办法继续做王，那么他的王位没有办法传给他的儿子。接下来扫罗说的话呢，就很有意思。扫罗在这里呢，回答撒母耳说，我有罪了。下面解释为什么他有罪，他说，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后面他求撒母耳跟神饶恕他。所以扫罗怕百姓比他怕神还要多，这是一件相，我们从旁观的角度，这是一件相当吊诡的事情。因为其实扫罗非常非常的清楚，立他为百姓的君王的是谁？是神。他之所以能够有这些百姓，百姓之所以听他的话，是因为神立他做百姓。可是他居然害怕百姓过于害怕神，于是他跟撒母耳讲的话就反映出了一个假冒伪善的一个心态。我们今天在这些事情上面所得到的提醒是，我们今生要看见我们今生的安逸只是暂时的。我们有的时候会害怕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是我们也许在某个角度我们会觉得情有可原，但是呢，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仍然要提醒我们自己，在他们以上有一个权柄比他们更大，神的权柄超越他们。在永生里面，我们将来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需要害怕，需要在意的是能杀身体又能将灵魂丢到地狱里的那一位神。如果对于永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对永恒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不需要因为追求今生的安逸，因为要逃避今生需要面对的痛苦而害怕那杀身体但是杀了以后不能再做什么。那么耶稣在这个地方没有明白讲出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到底是谁，但是呢，在经文后面呢，在十一节里面其实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些例子。在第十二章的十一节里面讲到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的时候，你们不要思虑怎么分数。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那些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对你们做什么的，是指那个在世上在地上有权柄的那些官，那些掌权者。那么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在神的眼里是宝贵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那一些能杀身体但是杀了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我们要敬畏神。那么接下来耶稣告诉门徒说，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这里我们又看到很明显的是有一个对应，在人面前所做的事情会影响到在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所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今天在人的面前认耶稣的话呢，耶稣将来在神的使者面前，在神的面前也会认我们。那么这个认中文 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那但是英文里面呢，其实是 confess 或者是 acknowledge， 承认。如果我们在人的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是主，那么人子将来在神的面前也会承认我们是属他的。人如果在人的面前不承认耶稣基督，这个不认其实不是一个否定句，它其实是另外一个动词，是否认，是 deny。 人如果在人的面前否认耶稣，拒绝耶稣的话呢，人子将来有一天在神的使者面前，在神的面前也会拒绝这样的人。那么这里中文其实看不出来那个时间的转换，那么英文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说有一个时态的不同。人在人面前认我是现代史，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将来也必认他，这是未来史。那么第九节的经文也是现在史跟未来史，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们今天在地上对耶稣基督的态度，在人前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态度会影响到我们将来在永恒里面神对我们的一个态度。我们今天可以为我们的永生做准备，如果我们今天在人的面前承认耶稣基督的话，将来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会承认我们是他。相对的，如果我们今天在人的面前否认他、拒绝他，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要被他所拒绝。那么第十节告诉我们，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因为如果有人说话干犯人子的，还有悔改的机会。人认识人子需要花一些时间，只要我们悔改永远来得及。但是亵渎圣灵的就是直接亵渎神的工作。那么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彼得在指责亚拿尼亚的时候说，你欺哄圣灵就是欺哄神。所以亵渎圣灵就是直接的亵渎神，那么这样的人没有办法得到赦免。但是我们今天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在人的面前要承认耶稣基督。问题来，耶稣在这里他的说话对象是谁？回到第一节里面，我们看他先对着门徒说，这些人都是认识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些人为什么里面需要被提醒要在人的面前承认耶稣基督？其实又回到我们刚刚的经文，他们怕的是谁？他们是不是假冒为善？在人的面前，如果因着在意人的眼光，不敢承认耶稣基督的这些人，虽然宣称相信他，但是有一天要被耶稣拒绝。我们今天在人的面前，要能够愿意、能够放胆的来承认耶稣基督，来宣讲福音。其实这里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我们不因为害怕人的缘故而删改福音的内容，或者是把某一部分的福音略去不提。这里其实是我们今天非常直接的一个应用。那么接下来十一到十二节里面，耶稣讲到将来可能发生，而且事实上也发生了事情。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你们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我不知道大家读中文那个不要思虑怎样分诉说什么话的时候是怎么样理解的。那么这里耶稣不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到了那些有权柄的人面前呢，你们就让你们的脑袋一片空白就可以了，不是那个意思。这里的思虑其实中文翻的 蛮文雅的，但是我们思虑今天可能会考会想成思考，其实这个思虑是忧虑的意思。你们不要忧虑，你们不要担心，你们不要因为可能，比如说像彼得、像约翰，他们如果原来是渔夫的，你们不要担心你们的学问没有这些官大，你们不要担心你们知道的没有他们多，不知道要怎么说话，因为是圣灵借着你们说话，圣灵会在应当的时候指教你们所当说的话。不需要担心如果我说的这句话会招致什么样的反应，不需要担心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可以为耶稣做见证，而应该放胆的在他们面前，只要敬畏神，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动工，指教我们所当说的话。那么在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相当好的应用。我不知道大家传福音的时候最怕遇到哪一种人的时候最不敢讲话。那我个人觉得呢，传福音可能最难的呢是跟哲学家，因为你跟哲学家呢，那个辩证的那个过程呢其实就很复杂，然后呢哲学家通常一开口呢就会觉得说一句话呢五个字可以讲完的，他要写五行，那我常常在这中间呢跟着绕我头就晕了，所以我会觉得说我跟他们呢好像很难传福音，我甚至于都不知道怎么样来理解他们讲的话，然后怎么跟他们能够有一个对话。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拿哲学家做例子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如果遇到哲学家要跟他传福音的话呢，耶稣在这里说你们不要担忧，你们不要担心应该要说什么，应该要怎么说，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知道神的权柄超越这些人的知识，知道神能够用我们，虽然我们好像知识上没有哲学家那么思维明辨，我们在口才上也许比不上他们，但是圣灵会指教我们说当说的话，用应当的方式把福音讲清楚。只要我们真正对福音认识，真正对福音清楚，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场合，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对象，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只需要照着神的带领，照着神给我们的感动，把福音能够讲清楚。就像彼得他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讲到，他讲论之后呢，这些有学问的这些会堂里面的领袖们呢聚集在一起说，他们看到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就稀奇，他们就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因为我们比传福音的对象懂得更多，或者是我们真的学问上面比他们了不起，是因为我们自己得到了福音这个好消息，我们要把福音分享给他们。那么如果我们见证的过程中间让他们看见当时像公会见到彼得跟约翰一样，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知道那不是出于我们，那是神的工作。所以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会堂里面、官府里面那些有权柄有学问的人，将来门徒们在他们面前做见证的时候，圣灵会指教他们所当说的话。我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我们要防备自己在人的面前摆出一个很敬虔、摆出一个很得体的样子。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要有这样的实质，我们在人面前展现的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因为在神的里面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他显露出来的，掩盖的是没有不被他显明出来的。我们今天可能会害怕在世上的一些权柄，但 但是耶稣在这里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在神的面前，他们的权柄有限。神的权柄超过这个，神是那个杀了身体以后还可以把它丢在地狱里面的。于是我们要怕对对象，我们要知道敬畏神。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惧怕，不是害怕的什么事情都不敢做的那种害怕，是我们敬畏他的权柄，我们敬畏他的全知与全能。当我们怕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人我们可以不用惧怕。我们今天在人的面前，有些时候也许承认耶稣并不是最讨好的一件事，也许会让我们变得不受欢迎，或者是招致灾祸。但是耶稣在这里说，凡在人面前承认他的，将来有朝一日他在神的面前也会承认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因着这样的把握，因着这样的确据，我们今天不论在哪里，不论遇见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我们都放胆传讲福音，我们都放胆在这些人的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借着救恩让我们与父神和好。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